耶稣应许，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也欢迎罗老师在我们中间。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罗嘉怡。
哎，罗老师到呢，大家可能心情呢就比较相对的啊轻松一点，而且这个时候真的可以坐下来啊听听辅导教室，
可以大家分享一下
啊。因为我觉得一般呢，这个辅导呢给人的感觉就是真的可以向人啊倾心吐意哈，
对对对，
来谈一些心事。那么比起啊这个辅导员呢，我常常觉得可能比牧师更受欢迎哈啊，因为牧师常常是讲台上提醒啊真理的教导啊，甚至有一些责备哈。但是辅导呢，哎呦，就是觉得哎呀，他真的能够理解我。
对对，还有我想一些信徒他有一些可能误解，因为从过去来信可以表达的是，我告诉牧师以后呢，可能就影响我在教会的参与。牧师怎么去看我呢？如果我生命不是很成熟，我有一些问题都解决不了，牧师不会让我侍奉。
哎，我觉得罗老师这个观察是很有意思，就是啊，我有问题啊，为了要啊参与教会的侍奉呢，
嗯，
特别在传道人面前，在弟兄姐妹面前呢，
要强
啊，要强哈、啊，甚至有的时候必要的时候哈 啊，当然不是说谎啊，而是必要的时候好像有一点啊。隐藏，
对对对，
隐藏自己的软弱的地方，甚至隐藏自己的问题。
对，
那么其实这个不论是啊我们自己侍奉的本身，甚至对教会呢，其实都不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情况。
是，
嗯，
上一期我们就提过这个辅导员的这个生命的素质、如果我们不处理生命的问题，不承认自己有软弱的时候呢，其实对侍奉没有帮助。
嗯，所以在教会的里面呢，弟兄姐妹，我们当我们去接触辅导，或者说我们学习辅导，不论我们是辅导者或者是我们受辅导呢，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啊必须学习是一个非常一个真实的人的一个呈现啊。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啊，这个啊我要啊谦卑啊，我要顺服啊，啊我要这个爱主啊。有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在人的面前呈现啊最好的一面哈。
对对。
可是呢，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误解，就是哎呀，如果我有一些软弱，或者我的脾气很暴躁，有的时候发脾气，那么会不会给这个弟兄姐妹觉得说，哎呀，你看这个人不行啊，这个
他怎么侍奉 啊？
怎么侍奉啊？等等。
对。
那无形当中我们就会有一些懂得自我隐藏起来。那么其实这个在从辅导的角度哈，罗老师是不是也不是太健康？
对呀、如果我们隐藏自己的时候呢，其实别人不太认识我。
嗯，
有时候我坦诚的去表达、去分享的时候呢，可以让信徒彼此之间可以认识更多的时候呢，有时候我发脾气、我情绪来的时候呢，其实同伴他们都可以去理解，
嗯，
因为从侍奉的过程当中，我去坦诚去表达自己的时候呢，啊，对方就明白，啊，他是性格比较冲动，他讲了其实没事的，他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容纳的一个程度呢，其实没有影响我们的侍奉，
嗯，
可能就是大家彼此更多认识，更多的包容，
嗯，那么辅导是不是只是解决问题呢？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我有问题，所以我找辅导，
嗯。
那么我的问题解决了啊，再见辅导。那么这个是我们今天呢想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探讨，辅导是不是真的只是解决问题就可以了呢？
嗯，
好，我们很快回来我们的教牧辅导教室。
侍奉中的困境如何突破？情绪的伤害如何平复？人际关系的破裂如何修复？身为教牧同工，如何健康喜乐的侍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之教牧辅导教室。
好，回到我们教牧辅导教室。那今天我们要谈的一个观念呢，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那我有问题，所以我找辅导。
嗯，
那么我没有问题，我大概不需要辅导。
对，
那么
这就解决问题了。
辅导的唯一的功能是不是只是解决问题？那么我们来听听这个上海陈姊妹哈，我觉得是一个啊非常又一个真实的一个例子哈，我们来谈一谈。那么她说呢，最近有个老姊妹的女儿过世，女婿呢啊被抓入狱，那么她就带来了。一个人呢带着外孙啊，这个老姊妹啊就一个人带外孙，所以教会里面几个姐妹呢看到发现这个老姊妹生活经济上有一些需要，所以就筹款来帮助她度过目前的困境，而且每个月呢会给一笔爱心的奉献来帮助这位老姊妹。她说呢，但是我们发现她最近啊不是每周来做礼拜，在询问以后知道她外孙呢非常的叛逆，常常不吃饭，却用钱在外面租房子。那这个老姊妹自己也只是每个月为了拿钱才来做一次礼拜。
嗯，
所以这个啊姊妹就分享，她说真的非常痛心。我们这样做呢，说明是失败的，是错误的。我们根本就没有啊，首先把她的外孙带到神的面前，而是用钱来解决问题。就好像圣经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如果他的外孙没有寻求神的帮助和安慰，那钱永远没有办法填补他失去的母爱，残缺的父爱，生命中所遇见的各种的境况。其实他最需要的是耶稣，是神的爱，神的安慰，神的供应和神的带领。所以我提议让老姐妹呢带上他外孙每周来做礼拜，我们一起帮助他，开导他，为他祷告，然后再给他生活的费用。那么希望这样的事工能够符合圣经的真理，合乎神的心意。哎，我觉得这是一个教会在关怀词汇里面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哈。
对，
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谈一谈罗老师。
所以我们过去也说了，辅导关怀不是解决问题。
嗯，
有时候你筹款了帮助他呢，可能好像是解决他生活实际的一些一点点的需要。如果你没有接触他内心的这个真实的问题，需要在哪里呢？金钱的这个帮补其实解决不了他最终的这个问题。
嗯，
最终问题还在。
嗯，不过我觉得在这里有几个问题，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爱心来支持这个老姊妹哈，她的生活哈，就发现这个老姊妹呢好像只是为了拿钱才来做礼拜了，
所以一个月来
一个月来一次哈，来报道一下，其实
对对对，拿钱
就是来拿钱了哈。
嗯嗯嗯。
那当然呢，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啊，先停在这里，可能有两个不同的观点哈。
嗯。
那么因为陈姊妹也说啊，应该带他们到教会来啊，来了教会才给钱。那么会不会啊？从另外一个角度，从慈会的工作角度来说，那么。是因为他来聚会所以才给钱，因为他有参与教会所以我才帮助他，
也是一个危险。
那如果他不来聚会那我
就
不帮助了。这个就好像在很多教会做慈会工作的时候会有一个盲点，就是说哎，我帮助你，你要信耶稣，那如果你不信我就不帮你了。
金钱好像是这个余力
对对对，
钓鱼一样
啊，钓鱼哈 啊，一个诱因哈、
嗯。
当然，我们并不是否定啊，陈姊妹啊，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爱心呐、啊
嗯。
但是，当我们去做这样爱心关怀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啊，先来反思一下？哎，是不是有一些所谓的啊目的哈、啊？就是说，我们的、或者说动机是希望说，哎呀，我帮助他是单纯只是帮助他生活呢？当然，他能够信主是最好。但如果他没有信主，是不是教会就不帮他了呢？
嗯，那其实我们说从辅导的角度去看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如果他有真实生活的需要呢，其实在辅导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去看一些不同的阶段，可能他第一个阶段就是需要解决生活的问题、是一个必须的，我们就首要去帮助他去解决这些问题，否则的话呢，其实他根本过不了这个生活。
嗯，
比方说有一些人他有自杀的念头，我们就要马上去对付这个自杀的这个情况，解决他
当下的问题，
对对对，解决以后呢才帮助他往后的一个建立。
嗯，
所以我们说辅导是一个过程， 不是你在一个事情里面解决了就完了，
嗯，
就不用辅导了，就是这样。嗯，
不过我觉得在这里呢，当然我觉得对教会来说可能也是一种纠结哈，
嗯，
就是这样的帮助啊，是不是有它的价值哈，
嗯，
因为啊这个钱他啊外孙啊他孙子啊这个可能啊外啊不听话啊，在外面租房子啊，这个钱拿去用了，
嗯，
那并没有帮助他生活，所以弟兄姐妹就觉得说啊，这样的帮助可能就没有意义了，
嗯哼，
那么就要停止这样的捐助。我觉得是不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应该更多的了解他们实际的一些状况，
对，
甚至呢重新的来评估一下对这个姊妹的这样的一个关怀啊，
嗯，
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是比较实际而且真的能够帮到他的，
对对，
那而不是好像说啊每个月啊
给他钱
给他钱。而且很有一点呢，我觉得在这里当然有一些争议啊，可能很多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就是说哎呀啊，因为他没有聚会所以我们就不给钱了，
嗯，
或者是说啊要让他来啊，要啊这个让他来聚会啊，让他听神的道然后才给钱，
嗯嗯嗯，
那么会不会反而会是一种反效果呢？
对，其实我们有时候看教会也会参与一些社会的关怀，
嗯，
比方说有一些灾害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教会也会可能把一些金钱捐出去，
嗯，
但是可能也没有达到我一个传福音的一个目的，
嗯，
但是作为一个基督教的教会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见证也是很重要的，
嗯，
有时候我们做错了以后一些关怀一些表达，可能他不会很快来到神的面前，也不会一定会参与教会的生活，但是也是我们一个看着一个实际需要的时候，我们给我们的这个帮助也是需要的。
哎，其实呢我就想到圣经也说嘛，神叫日头照
好人
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对，
那么其实在这个社会当然有很多的需要，如果教会有机会行善，
嗯，
或者有机会去帮助一些人的时候呢，其实这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
对，
但是呢在这个帮助以先呢，可能我们自己也要去先去反思，就是说当我这样的一个付出这样的一个关怀的时候，是不是带着一个所谓的一个目的，意思就是说啊，好像讲一些效益啊，如果我这个钱放下去了，
嗯，
他是不是真的能够信耶稣？如果信耶稣，我才啊帮忙；如果不信耶稣，啊，我就啊不帮了。那么，其实这个会不会也有一些的啊？当然，这是有一些争议哈，
嗯。
我想我们不在这里下一个结论，因为每个情况呢真的是不一样。但是，我想我们啊在这里呢，我们接下来要谈的就是透过陈姊妹啊这样的一个分享啊，特别他谈到这个老姊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嗯，
那么叫这个面对这样个案的处理或者有一些的反思呢，
嗯，
是我们可以在神面前一起来学习的，
嗯，
好，我们先听一首诗歌，很快呢我们待会儿继续来谈一谈。
主啊，保守我的心，胜过保守我的一切，因为一生的过小是由我的心里发出，哦，恳求主洁净我心，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恳求圣灵住在我里面，使我重新有真挚的灵。 切，因为一生的过想是由我的心里发出。哦，恳求主接近我心，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恳求圣灵住在我里面，使我重新有真挚的灵。
好，回到我们这个教牧辅导教室，刚才我们谈的一个问题哈，辅导啊，不只是为了解决问题，但是某方面来说呢，辅导也是希望能够化解解决问题，
对对对，
比方很多人婚姻的问题啦，或者家庭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争吵的问题啦，啊，甚至有一些因为财务引起的一些纠纷，如果需要一些辅导的时候，当然透过法律等等，那么都是希望能够解决问题，
哈，
那但是如果只是单为着这个解决问题呢，其实好像太过于所谓的目标或者所谓的功利的一个导向。
对，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个问题呢焦点放在这个解决问题上面，因为我们说辅导是一个过程，有时候我们说他有很急的一些需要帮助的时候呢，我们也必须要首先去解决他这样的情况，需要才可以继续的这个过程里面怎么去建立他的成长。所以我们把重点放在不是解决问题，但是我们说辅导其实最终也是用这个解决问题来看一个终结这个情况吧。
但是我想我们可以从刚才这个个案哈，刚才上海陈姊妹分享教会呢，因为帮助一位老姊妹，那么老姊妹呢经济的一些需要的确这是很有爱心的，但是呢后来发现这个外孙呢拿这个钱在外面租房子，那么甚至老姊妹呢只是每个月来教会一次不聚会，那么教会就想，那如果不聚会我就不给钱，那么来聚会我就
给钱
给钱，那么这个会不会刚才我们也谈了哈，可能也太现实了一点哈。
其实有时候我们说教会呢很看重这个事工啊，就没有一个很实际的这个关心牧养，看重这样的重点施工做进展怎么样啊，有什么的效果，有时候教会牧养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可能忽略了信徒这个属灵生命的一个成长，所以这个也是从这个辅导的个案里面呢也给我们一个提醒，所以刚才我们说老姊妹这样的情况，其实教会给他一个金钱的资源其实也是对的，如果他生活都没有解决，你不要跟他谈什么呢，他现在没有钱开饭，你怎么去帮助他呢？最首要的就是解决他吃饭的问题。
对 对, 对。
所以我们说金钱给他去解决急切的生活这个需要呢也是做得合理的。但是如果往后他这个人他们这个家庭里面怎么去生活，老姐妹真正的需要在哪里，他跟外孙的关系，外孙是一个怎么样的这个生命的成长，因为他现在没有父母了。只跟着这个外婆一起生活，他往后的生活他的生命怎么去建立呢，这个也是很需要教会继续用心的去关怀。
对，有一句话呢是很多从事社会工作关怀的人他们常常说，就是说给他们鱼啊，
对，
不如给他一根钓竿，
对对对，
教他怎么样钓鱼，
钓鱼
哈，
对，
我觉得用这样的原则去思想这个教会的慈惠事工的时候呢可能刚才罗老师也提的这个老姊妹解决当下的一个必须，当然这个是必要的哈，但是呢是不是一直无限期的无限量的这样的一个来帮助呢，那特别是当这个受辅导受关怀的家庭并不如我们所预期这样的一个结果的时候呢，可能这个中间就会产生出一些的不同的看法。
对，
那么这个这个个案呢其实给教会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除了这个上海陈姊妹这里所分享，可能在各个地方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所在的教会可能也有类似这样的情形，就是一方面我们也很想 有爱心去关怀帮助一些真正有需要的肢体。
嗯，
但是呢，是不是只是用钱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嗯，
还是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渠道来帮助哈？那么有人说呢，这个真正的问题啊，用钱如果能够解决，其实都不是
问
题了。那所以衍生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帮助、一个辅导，是不是只是用钱去解决？如果我们只是定睛在辅导只是为了解决他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其实这个有些观念上可能我们需要修正的。
对，所以如果从这个个案来看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说给了钱解决他这个生活这个家庭最急的问题以外呢，其实教会也继续要用心去探访关心这个老姊妹，也要慢慢从他的这个接触里面去理解，去他跟外孙的这个相处的关系，外孙怎么样生活啊，他有没有现在念书的情况是怎么样，因为他已经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嗯，
现在只是跟一个我们说是隔代，已经不是他的父母了，是父母的妈妈，
嗯，
所以就是一个隔代的一个关系相处上面呢，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存在，
嗯，
所以教会里面应该用心的去慢慢去了解老姐妹她心灵的需要，
嗯，
其实不单是信仰，是她跟这个外孙生活的时候她有什么的情况，她有什么的期望，他们相处的关系是不是和谐，这个都是要去理解的。
对，我觉得陈姊妹分享的一个很好，就是他们也看见了这个老姊妹和她的外孙他们最需要是耶稣，是神的爱，神的安慰哈，神的供应，神的带领，当然这些都是，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陈姊妹提说，哎，是不是让他们来教会，每周来教会，教会的弟兄姐妹去帮助他，开导他，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方法，但是你要了解他们可能还没有接触信仰，
对对对，
或者是说他们还不认识教会，那我们会建议是说，刚才罗老师也提的，就是说教会是不是能够增加一个关怀的层面，就是除了金钱的这个帮助支援以外啊，更重要是怎么样在生活中间一些发动一些弟兄姐妹去关怀这个家庭，
对对对，
为他们祷告，
嗯，
也让他们知道教会在关心他们等等，
嗯，
那么无形当中你会发现这个老姊妹她所接收到的就不单单只是金钱上的一个资助而已，
对，
更重要是她感受到啊，这些弟兄姐妹在神的爱里面他们愿意无条件的付出这种关怀关爱，哎，这个才是一个比较更多走一里路更正向的一个帮助。
对，其实林琼牧师你刚才讲，有时候我们就希望用钱给他供应他来教会，但是我们没有想过就是我们要去，去到他们的当中去关心去了解跟他建立关系，所以这个去才是一个我们可以传福音的一个机会，有时候我们去关心给他的就是要他来，没有想到我们要去，所以我们说这个关怀这个探访 动员弟兄姊妹一些可以去探访关心的，可以去跟这个老姊妹这个家庭去建立关系，慢慢了解他的情况，按着他的这个实际的问题一步一步给他感觉上帝的爱，
对
上帝的关心是具体的透过弟兄姊妹去表现。
而且很重要一点呢，我们要特别强调就是说这种的关系的建立哈，其实是远胜于这个所谓的事工，因为陈姊妹讲说希望这个事工能符合圣经的真理，
对，
那我不晓得有没有误解陈姊妹，会不会啊教会觉得说啊我们关怀这个姊妹呢是一个教会的一个事工，关怀事工，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聚焦在事工上面呢，可能我们就会注重啊它的果效啦，啊事工它的发展啦等等，但是如果我们讲到关系的话呢，你就发现哎，原来教会可以很实际的动员一些弟兄姐妹的这种关爱呢，是和这个家庭建立关系，那么关系的意思就是说不只是金钱上的帮助，在实际上生活各方面好像特别是他外孙有叛逆，那么有没有可能他有一些的同才年轻人去关怀他跟他做朋友等等，那么是多方面的所谓的建立关系，中国人讲这个关系是非常奥妙的，那福音本身呢其实也是一种关系，那福音不是只是叫你来信耶稣你要来教会好像你信耶稣就得救，不信耶稣就灭亡，我想不是那么冰冷冷的福音，福音本身其实是讲到关系， 那么透过这个关系呢，让这个家庭还有他的外孙能够感受到神的爱。
其实从这个个案里面，我们说老姐妹来寻求帮助，好像这那个个案的案主是老姐妹，但是如果仔细的去看的时候呢，这个家庭其实问题在哪里呢？重点就是两个不同年龄的这个人生活在一起，是一个
隔代
的一个教养，
隔代教养，
所以很难去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所以这个外孙为什么要出去租房子呢？老姐妹是不是有很多的要求给这个年轻人，他不能够待在家呢？所以这个也需要教会慢慢去了解，关心老姐妹以外，也关心这个年轻人。然后刚才你说了，用一些同辈的年轻人，如果他愿意的时候，把他慢慢的结连起来，一个年轻人的关系，一个团体，可能就可以慢慢建立这个年轻人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说，就是你刚才说钓鱼这个鱼竿怎么去帮助这个家庭慢慢自己可以健康生活呢，这个是很重点的。
所以其实呢，这个是关怀啊，建立这种关系是很重要。还一个我觉得借着这个关怀呢，建立这种啊，特别外孙呐、姊妹之间跟教会那种所谓信任的关系。
对，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你来找我，你只是希望我去教会，那么好像对教会或者说对一些弟兄姐妹呢，其实需要的是彼此建立那种信任的关系，就是我知道你是真的关心我，我也相信我有任何的问题难处，我来到你的面前，你能够理解我，你也一定能够帮助我，这种信任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
对，所以有时候就是要透过一个很长期的探访，一些关心，才可以建立这样的一个信任的关系。有时候你钱解决一些问题，但是你没有把这个关系建立起来的时候呢，其实很难把他带到这个信仰的角度，他也没有跟你信任，他也没有把自己的事情完全给你的时候，你只知道他有金钱的需要，生活的需要，你还没有认清他家庭怎么的相处，关系他们家人的关系是怎么样。
对，那么当然最后我们要提的就是祷告。其实除了这种关怀，除了刚才我们谈到这种建立关系之外呢，其实教会呢应该发动更多为这个家庭呢献上祷告，借着祷告呢求神帮助他们有生命的改变跟成长。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人很努力，我们希望他能够到来教会，我们希望啊，我们教会真的帮助他的时候，他真的能够看见他们改变。但是不要忘记了，能够改变的不是人的方法，而是神啊。
对对对，所以我相信这个个案里面就是动员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说一个人去探访去关心，时间有限，很多的能力也有限，但是如果有不同的人参与的时候呢，其实对这个被关心的家庭呢，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好，那么我们也盼望呢，透过这样一个个案呢，我们真的在教会的一个事工上啊，特别是很多慈会的工作上呢，我们能够找到一些的原则，怎么样来啊，带给我们一些的反思。那么也透过这样的关怀呢，让教会能够更健康的啊，来面对这些有需要的一些身边的人。好，今天呢我们啊辅导教师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谢谢罗老师，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了。
好，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中人心。